四郎，四郎起来喝药。
为什么一品不能跟杜飞在一起？
爱情是一种遇见，朋友也是一种遇见，在对的时间要遇到对的人。
他俩当时那个感情已经升华成了，不是说我爱你呀、啊，或者我怎么样，就是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而且是我可能彼此当中现在唯一能够指望的人了。我历尽千帆，你还是我喜欢的那一个。就我真的有喜欢别的人，我也尝试 move on， 我也真的可能 move on 了，但是 somehow 回头看，你还是 the one。
当你爱自己的时候，你真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人他是可以看到你的、对，他会因为你是你而爱上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e a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
我是 Holid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这一次我们终于三个人线下在大理合体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线下三个人一起录节目，
此处应该有掌声。
之前其实我们每个人做了蛮久的自我探索，然后播客也停更了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契机，以及一个就非常随意聊到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最近还蛮有共鸣的。这一次在大理相聚，然后前一段时间其实大理因为一部电视剧叫做《去有风的地方》很火很火、然后
但是我们都没看过，
对，男女主角也都很好看，都是我们喜欢的类型，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看过，就是说最近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影视剧让我们有那种想要追剧的意愿，然后我们就很无意的聊到了以前追过的很多影视作品以及里面的一些 CP。因为马上快要到520了，所以我们就想今天晚上非常随意的，我们也是一边喝着酒然后一边想聊聊这个话题，通过这些非常随意的闲聊，包括我们可能会提到我们最意难平的 couple， 最喜欢的 couple， 最喜欢的这种恋爱模式，其实都会反映我们对爱的一种向往，或者对亲密关系的一些内心的理解。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对，然后我们也想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形式来进行，然后也带大家回顾一下，可能很多都是童年看过的，然后包括青春期看过的，
都有时光滤镜。
对对对对，是有很多时光滤镜。这次我们就想聊聊这个话题。
那要不然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入手，就既然聊 couple 的话，我们大家首先想到就最有 couple 感的，就先不谈说他们的恋爱模式呀、那些有的没的，大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哪一对 couple？
那你最先想到的是谁？
我之前想到就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也聊到嘛、就是来不及说我爱你里面的李小冉演的静婉和钟汉良演的佩林，也叫四少。因为这部剧是根据匪大，就匪我思存的小说改编的，匪大他自己也是武汉人，然后我也是武汉人嘛，所以就因为这些特殊的原因就关注他比较久，也看他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挺悲的。电视剧出来的时候我特别无意中看到的，而且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钟汉良和李小冉是谁，而且有没有一种觉得他们透露着上个世纪的年代感的那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这部剧就觉得哇，竟然在这样一个并没有好感的前提下还是很喜欢他们。而且这个剧里面钟汉良就真的演出了那种不油腻的霸总啊，因为是一个军阀嘛、然后李小冉演的就是那种很有女性意识独立意识的一个女主角，但她与此同时她也在里面受爱情的困扰，就这种有点势均力敌的爱情，就当时让我瞬间觉得他俩超有卡路感。包括他俩后来出了一个这两年一个新的剧，就是因为之前那部太受欢迎了嘛，我觉得这部剧是完全是演员本身演技好再加上剧本写的好、就是相得益彰之后，他俩就是真的是 buff 加 buff，我印象超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我也看过。其实我觉得钟汉良他很多演这种偶像剧真的跟很多人都还蛮有 CP 感，
反正、也是
对，他跟那个谁何以笙箫默跟唐嫣演的那个真的也很有 CP 感、我觉得他真的是演那种
百搭男主角、
对，他是演那种都市言情类型的、哦，我觉得这男主角他真的是演霸总不油腻类型的，
对，而且就是高知话少，
对，何以笙箫默，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刚好在 B 站上其实刷到了一些就是那种解说他的短视频，现在有一种解说的方式叫做中译中， 你们懂什么叫忠义忠吗？
真不知道。
嗯，
啥？
这个忠义忠呢，就是主角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内心戏嘛，包括可能他只是当时有一个动作，但是他没有台词，但是呢，这种忠义忠呢，就是通过对他的这个人物的解读和当时结合他的那个情节，把他当下的内心给解读出来。最近有一个 UP 主他在更新何以笙箫默的这种忠义忠的系列，他就会把男女主角的那种 cut 放出来。何以笙箫默他其实是前半段都还是有点虐的嘛，
对，
就是他等了他七年，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知道真相，他并不知道他女朋友当时为什么是离开他，以及他在美国的那一段故事，所以他一直以为他喜欢的女孩子其实在美国是真的结婚了，然后他的那种撕扯，他又很怕失去他，然后他又很想挽留他，然后他一直都拒绝知道赵默笙他之前对在美国发生的故事。忠义忠就是通过内心戏把这个给表现出来了。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阳光刺眼，有心跳的交响乐，想靠近一点，再看清一点昨天。我们曾经尝试不顾一切肤浅的快乐，才会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 You are mine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同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对，让我想起另外一对我觉得就是还挺养眼的 CP， 然后我也觉得他们俩是很贴这个故事主人公的，他们未必其他就是能演的那么好，但是这部剧里我觉得他蛮贴合那个角色的，是那个你是我的荣耀里面那个于途跟乔晶晶。于途他饰演的是一个航天工作者，然后乔晶晶他是一个大明星，然后他们俩是高中同学。然后高中的时候呢，男的是看不上这个女生的，因为男的是学霸，然后女生可能就学习没有那么没到学渣啊，但学习没有那么好，就可能大家没有互相对上眼。然后但是女生是一直有暗恋这个男生的，很多年之后他们就是因为打游戏啊那样子又重新认识，然后并且后来在一起了。
嗯，
我觉得他们两个那种 CP 感是，首先这两个人还是很养眼的，然后我觉得其次是就是演的这两个人杨洋跟迪丽热巴他很贴这个角色，
嗯，
因为杨洋是因为他是练舞蹈出身的，
嗯，
就他的那个形象气质特别正，嗯，你演这种航天工作者啊其实还是很，
嗯，
气质很贴，然后迪丽热巴我觉得就是大明星的一个样子，所以他们两个而且有一些剧中的一些互动的小设计你会觉得啊这个还是很贴生活的，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布置家里啊，或者是一起看星星啊，就你觉得啊，好像生活中是有一些这种小甜蜜，就你觉得看的还是挺甜的，
嗯，
就是我可能近几年
嗯
看到好像比较有 CP 感，让我印象比较深的。
嗯，这个 CP 感其实我还蛮想说两对的，大家乍一听会觉得差异很大，但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个我会从中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先说这个年轻版的，是近期我看的一部有点算爱情轻喜剧，叫请叫我总监。
没听过。
这是个什么剧啊？ 是一部职场爱情轻喜剧。
OK，
嗯，就是男主角是林更新，然后林更新本身就是他是一个东北人，然后他是一个霸总的形象。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人设跟他挺贴合的，是一个有点搞笑的霸总。谭松韵是本来是演他的秘书，这个小秘书他一直想做投资，而不是说去真的做秘书这种偏行政类的工作，他就一直想转岗。然后这个霸总呢，其实我觉得他内心可能也是因为很喜欢他，所以他比较依赖他。二是就是这个秘书他本身的工作的能力很得到这个霸总的认可，所以他就一直不给他转岗。后面就是这个小秘书他就离职去了另外其他的公司，然后一路在成长。但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其实一直是有连结和牵绊的。从单纯职场的角度来讲，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不太现实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轻喜剧去看的话，你是看到两个人彼此互相在成长的。这个霸总后面他生意上，其实也不是他自己生意上，是因为他爸爸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基本上从一个霸总的位置就跌落谷底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小秘书是从一个就是不起眼的角色，然后他慢慢慢慢自己在成长，他有到一个那个投资总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就是男女主的这种位置上的切换，但是他们在情感上是彼此更成熟的，所以是有这种成长的关系在的。
哦，对了，小洛呀，你是哪里的人呀？听口音好像不像是我们江浙一带的啊。
嗯，他老家是东北的。
哦，东北的。
东北人，嗯，块头挺像的，大大方方的哈。哎，萌萌，
嗯，
他和你那个前老板是不是老乡啊？萌萌没跟你说吧？他以前那老板，那你们东北话说，那简直就是太讨厌，不是老讨厌，贼讨厌，老贼讨厌。
来来来，吃吧。
哎，小鹿挺好的哈，斯斯文文的，不像他们前老板的脾气，老臭啊，贼臭，太臭，你知道吗？
叔叔，
哎，
我就是柠檬的前老板。
还有一部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就是那个经典港剧《一海豪情》，可能是评分最高的港剧，里面的角色就是那个九姑娘和刘醒
啊，
这个大家都看过吧。
嗯，
然后它是第二部，这一部里面你就完全其实出场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是中年，就是偏中年的这个年龄，就不是那种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了。然后这两个剧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我说那个小甜剧，它都是到最后一集男女主才在一起，才表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吻，其他中间什么都没有。不是说靠那种所谓的荷尔蒙的刺激或者什么去让大家追这个剧的，而是真的去看到两个人的成长。然后这个港剧就更是这样子，它中间其实男女主都没有什么所谓的情话，说什么我爱你，亲密的行为都没有，他们是真的不断不断两个人设上在成长。那个九姑娘她本身不是她家里做贩卖毒品的嘛，贩卖鸦片的嘛，她就去烧鸦片，背地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个刘醒她原本其实只是一个小警察，她有自己有很多私心，但是她在九姑娘的这个大女主的感召下逐渐成长，然后到最后有一些家国情怀的东西，因为她本身有二战的背景，整个香港的沦陷，他们因为最后的场爆炸，然后那个男主也是失忆了，然后他们相当于失散了，然后女主就到了美国，然后一直等了他很多很多年，他一直登寻人启事去找他，至少过了有个二三十年的时候，那个女主才又再一次能够从美国回到大陆，后面有几年的时间在一起，就这种有点偏中年的爱情故事。
对，我就对他们两个人，对他们俩那个演技的印象很深刻，其实故事我有点忘了，但是确实觉得他俩演的挺好的，很难有这种我们不是中年但是看中年的爱情还能很动容的。
对，因为那个里面其实真的掺杂了太多别的东西，就
很大，
对对，除了爱情之外有很多别的，一种对国家呀，然后对义气啊，或者对家庭啊，很多很多东西掺杂在一起，但是你会觉得那个爱是最纯粹的，就是他们可以为彼此去整个生命都不要了，包括可能背负一些汉奸的罪名。
你就已经 好想翻到个窗度，一把火烧晒所有嘅
你刚才说那个，就是电视最后就是他们是隔了好多年之后才在一起的那个剧情，就让我想起你们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视，好多都是前面其实就已经是个悲剧了，然后好就是隔了多少年之后，然后男女主角又相遇了，或者又怎么着了，就好像我记得长大了之后再回头看，有些人去解读说小时候我们看那些电视剧，它后面那些都是补拍的，就它原本可能是个悲剧，但是因为观众接受不了，或者是确实太受欢迎，就边播边拍嘛，大家很喜欢自己的 couple， 然后就导演和编剧确实不忍心把他们写散，就会再补拍一个，就多少年之后他们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会想着，哎，小时候其实还挺多这种剧的，但那种就属于已经编剧给写回来了，但其实也有好多就是真的就是意难平，就没在一起，对吧？所以如果这种的话，你们有没有突然想到哪对 couple？
这个太让人难受了。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这个也被很多各种影视解说 UP 主解说过很多很多次的，就是那个《刑事侦缉档案》里面，
对，
最后一部那个徐飞是古天乐演的，然后另外一个女性的角色是萱萱演的武俏君。那个武俏君本来是一个心理医生，徐飞是一个警察。徐飞之前是有一个他的前女友嘛，但前女友就是因为一些。他相当于是最后一个 case
了
才知道，对，就是失踪了，但是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然后他就一直在等他这个前女友，也是因为当时确实很爱，所以他就一直就是有一段感情他没有走出来。后面是心理医生跟他也是在一些案件里面互相摩擦和后面到磨合产生一些爱意的迸发，然后我觉得到后面其实古天乐那个角色他是真的放下了前面对前女友的这段感情，我觉得他是真的放下了想要跟这个心理医生继续的走下去，但是到最后一个案件的时候，这个女友为什么当时失踪，
对，我记得好像是因为他就是为了这个男主，对不
对？
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哦，就那个年代好多这种就好生气。
对，就是他其实是因为那个男主当时在卧底的时候，然后有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黑帮分子当时绑架了他的这个前女友，而且是在他们准备要结婚登记的那一天，这个前女友呢就是在被绑架了之后，他在逃走的过程中他是出了车祸，本身是一个舞蹈演员，对，所以就是断了一条腿，然后结果也很狗血的呢是这个绑架他的这个人其实在跟这个断腿的前女友互相交流的过程中，然后包括他们后面也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他也爱上了这个前女友，对，然后就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情感的纠葛，对，包括那个绑架他的那个男的对徐飞的这个角色也是有一些很难割舍，因为他们当时卧底的时候本来是非常非常好的兄弟，对，但是结果他知道他是警察，他就觉得那是一种背叛，所以就是他想要绑架他前女友做报复，然后结果他又爱上他那个前女友，就非常非常混乱的这几个人的关系，最后就是这个前女友其实还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救了，没有在那个浴缸里面被淹死，是因为被这个心理医生及时救了，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是出于更多的亏欠了这个前女友，对，因为对出于责任。最后有一场戏我印象一直非常非常深刻，就是那个他前女友被从那个浴缸里救出来的时候，然后被送到医院嘛，徐飞和武俏君他们俩就在医院的走廊里面，那武俏君就说我习惯了，因为他在那一段感情里面其实他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帮这个男主从前一段感情里面走出来，他有很多很多时候那个男主可能就突然会想到他的那个前女友，或者是看到之前有那 case 就看到一些尸体啊什么，他总会联想到是不是他前女友，所以他真的就是陪伴他真的是一路走过来， 但是到最后还是要承受一个这样的结果。然后那个许飞后面有一天去还钥匙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是永远有我家钥匙的女人。然后但是他说、
嗯、
这个
话
更
有点渣呀。
对，没有就是说，就是可能相当于做一个留念，就是那个当下你不会觉得他是渣或者怎么样，就真的是表示我是真的爱你，
就
是我不
能
在一起，对，
我
不能在一起，
这样
对，但是我真的爱你。但是那个吴乔军跟他说这个还是算清楚一点好，就其实他就是把他还给他，就把那个钥匙还给他。
那个时候港剧的女主都还是蛮
对，根本没有说现在这种，
对呀、啊，
对，就非常非常独立，非常非常知道要
界限，
再爱只要不能在一起、
嗯、
绝对不拖泥带水，
是的，
就
是
现在哎，
主打一个边界感，这个
对
对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以前的港剧。
嗯，
谁发内心？
你叫住啦！
呢啲嘢都系分析咗好啲嘅，待好佢啊，唔好立乱俾第二啲女人啊！
我其实真系好希望你系永远拥有我屋企所识嘅女人，
除非呢个世界除咗爱情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嘢。
我照顾。唔该，你唔好用啲好 professional 口吻嚟同我讲，你得唔得？
你要放手啦！如果唔系，我真系唔舍得。
你跟我约你饮嘢，你会唔会出嚟？
睇下有冇其他男仔约先啦。
我哋咪仲系朋友啊？
永远都系。
难评的是那个，我看那个伪装者，因为伪装者那部戏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一难评的是当时那个明台跟于曼丽，就当时是胡歌跟宋轶演的，然后他们俩演的其实是特工，就说他们在军统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成为特工，然后一起成长，成为那种就是生死搭档这种。就我觉得他们两个这生死搭档其实彼此身世也有点像，就其实都有小时候可能失去父母的这种经历，然后他们两个又一起，就是两个人一起训练啊，然后后面一起执行任务啊，都说是生死搭档了嘛，就说他们其实中间也经历了一些生死坎坷，然后他们两个搭档或者是彼此的一些沟通都会很默契。但是剧中我就不知道那个编剧怎么回事，可能是为了那个明台非得加入共产党然后呢就给
处应该逼一下，然后你再说，
就跟他们在跟共产党合作的时候，共产党那边也是有一个特工那样子，大家就产生了一些暧昧情愫。但是我觉得这个剧里，我觉得也是这个剧里的一个很大的 bug， 就怎么回，就是你要加共产党，这个当然是个非常好理想的志向，
可以影响你的感情啊。
对，那你也可以带上于曼丽一起进共产党呀，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情。就他为什么跟共产党的那个女的产生情愫，就是这个剧里面交代的不是特别清楚。而且就是普遍大家看剧的时候也会觉得共产党的那个叫程景云，就演的也不是那么跟胡歌不是那么有 CP 感，就所以大家就说啊、哦，这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然后最后他这个剧到最后是于曼丽是为了保护那个明台要牺牲了嘛，啊，就看到那里啊，我真的是就想捶桌子，怎么回事，就这两个人就明明感觉挺合适的，就你一路走过来都走了那么多，你好像就是编剧为了他们两个在共产党干出一番事业，就非得把明台跟程景云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就是没有个前因后果，然后就这两个人在一起了，就这个就是个
你这种是要跟编剧一起刀片的那种类型、
哦、对，是的，就这个真的让我很意难平。
你们两个这两部剧我都没看过，但我感觉这是两种不同的意难平， 一种疑难题是剧情本身是合理的，就是刚才 Holiday 说的这种，就是它其实每个地方都 make sense，
嗯，
但是就 somehow 最后这个结局就是一个你不能接受的结局。但我觉得Vicky 说的这个是
编剧，我觉得
编剧有点刻意搞了一个疑难题。我这个疑难题呢，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那个港剧有个特长的《创世纪》？
嗯，
就是《创世纪》里面的男主角叶荣添和，因为我本人很喜欢郭可盈嘛，然后郭可盈是演的其中的女主角，而且是第一部的那个已经死掉的也陈颖欣，他俩就是最早的开始在这个剧里面是一对嘛。
嗯，
但是后来因为叶荣添就专攻事业，而且你就觉得整个也挺合理的，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人设就是很愤青，哎，不叫愤青，就是他反正就是没有感情，就感情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排序是很后面的，他就是想要去不管是为他父亲也好或者是报仇也好，
专心事业，
就一定要专心事业，对，所以他还就是有点辜负了叶颖陈颖欣。但是后来他那个好兄弟文彪就对陈颖欣就很好，而且文彪就一直觉得说颖欣就是他想要的老婆的样子，就非常坚定在这个事情上，就一直追颖欣，最后他俩就在一起了嘛。那但是因为这个里面还掺杂了他们三兄弟的那种各种仇恨，反正就在我记得是在前面半部结尾的时候，其实文彪做了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但是叶荣添和那个郭嘉演的那个小说我有点忘记名字了，就他俩还是想把文彪给拉回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要陈以欣帮他们去做了一些卧底性的工作，但是最后就怎么言之就是文彪也挂了，结果因为这些卧底性的工作还导致陈以欣就入狱嘛，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很惨了，就是也他们也弄不出来陈以欣，最后就是想了各种办法，打官司也输，因为他们人在台湾，有一天就做了一个他后来就后悔了很多年的决定，就是要陈以欣越狱。就那一段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他跟陈以欣说，他给了他一张宝宝的照片，就说我和宝宝在哪里等你，就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太可能能越狱成功，但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就觉得我必须得把它弄出来，而且他俩当时那个感情已经升华成了不是说我爱你啊或者我怎么样，就是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而且是我可能彼此当中现在唯一能够指望的人了，因为对于叶荣添来讲他的兄弟也挂了，然后他所有人都不信任他，然后对于陈以欣来讲他老公也死了，然后他还在狱里面就被别人冤枉说他把他老公杀了，所以他俩就只有彼此，所以当时陈以欣就说我不为别人，就你就是给我带来希望的那个人，因为他其实在之前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嘛，但就没有死，他就说那我就为这个事情我也要越狱，他就真的越狱了，但是在他快要见到叶荣添的那一刻就被狱警的枪给杀，而且那个狱警还是，你们记得是谁演的吗？
是谁？那个不记得。
林峰
啊，
狱警就是林峰演的，因为那时候林峰还专门就是跑龙套嘛，所以他就给了陈颖欣一枪，所以陈颖欣就是在已经看到叶荣添，而且叶荣添是抱着他的孩子，他要跑向叶荣添的时候，就那个年代很狗血的那种剧情嘛，就在那一刻他被打中了，他也没有看到他的，就他是够着那种孩子但是去世的，所以当时在这之后所有人都怪叶荣添，就说你不应该这么冲动，其实他们后来找到了可以帮陈颖欣翻供的证据，但是因为叶荣添就一直很冲动，就这个剧的前半部人设他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设，但是我觉得这部剧很合理的，就是陈以欣死之后他因为这件事情消沉了很久，包括他也反思了自己就是一些行为准则，其实他后来就成长成为一个很稳重的，就真的是可能陈以欣就是最先开始希望他会成为的样子，你就会很疑难平的是他们都变成了更好的人，但是他们就没有在一起，就是我有时候就会想如果最先开始叶荣添没有拒绝陈以欣，那可能他们也会很幸福，因为陈以欣是很喜欢叶荣添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当然也是剧情需要了，就男主角需要成长但 anyway 就是他那个时候他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爱情，所以他就拒绝了他，就是两个人曾经有过这种很好很美好的开始，但后面又因为各种原因就喜欢上了别的人，但是somehow也发现了彼此还是生命当中自己很重要的人，但最后还是不能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最难受。
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这一对一直在一起的话，但这个男主的他一直以那样的性格跟他去维持这段亲密关系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会长久。
对，
他就是一定会要有这个过程，就那个时候两个人就是不是合适的人，但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可能是合适的，也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说想要在一起或者怎么样，对，就是出来就像你说的他就是他的希望是那个支撑你活下去的支柱，但是这个支柱其实已经不是爱情了。
对
对，
当我开始觉得绝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 Amazing Grace 这首歌。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奇迹。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你只要朝着你认为最重要的地方走，就一定能找到出路。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奇迹。
我就为你创造这个奇迹。
影星，影星，
宝宝，不要哭啊！
我陪你到医院去。
我不行了。
你行的，你振作起来，我陪你到医院去。
不行的，永天，你听我说，我要的奇迹，就是可以抱着宝宝，呼吸自由的空气。你已经为我办到了，谢谢你啊，荣天。
影星，
临死前，我能和我爱我的人，以及我爱的人在一起，这就是上苍给我最大的恩赐。荣天，你答应我，替我好好的照顾孩子，最重要的是教他做个好人。
一定要支持下去，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夜色很美，我终于得到自由。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可能也是这种有点时间差的一个爱情，就《甄嬛传》里面的嬛嬛跟皇上
啊，
就是四郎起来喝药，就是这种。我觉得他们在这部剧里的就是爱情那条线也是有点这种时间差。刚开始就是嬛嬛愿得一心人，然后皇帝也很宠他，就是他们就是嬛嬛就是那种啊，一心期待说我跟四郎是吧，是那种真的是四郎真是我意中人呢、啊
嗯、
但是四郎在那个时候在开头的一部分来说，他其实把嬛嬛是当做一个替身的嘛，
嗯，
他其实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在慢慢其实真的喜欢的是甄嬛这个人，对，他没有意识到。所以就那段时间就是嬛嬛很喜欢四郎，但四郎觉得嬛嬛是个替身，我想的还是我的以前的一个正前妻啊、
嗯、
哦，这个词有点现代、
嗯、
皇帝没有前妻
对，就是这种有点错位。然后到后来了，就是皇帝他终于意识到说其实他真的是喜欢嬛嬛了。因为他有次在就是发高烧的时候，以前他可能意识不清楚的时候，他念到的都是之前的那个人，但他后来就念到的是嬛嬛的时候，就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或者我觉得再早以前他已经慢慢意识到他喜欢的也是嬛嬛、
嗯、
不是说他不喜欢之前那个了，但是他现在他其实也喜欢嬛嬛了、
嗯、
但是那时候嬛嬛就已经喜欢了他弟弟、
嗯、
然后另外就是嬛嬛也意识到这个皇帝也是一个负心汉，他已经觉得跟皇帝已经是日渐疏离，而且他后来进宫、
嗯、
说的难听点就是利用皇上、
嗯、
就这种真的是我觉得是有时间差，就是没有在对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对的事情，或者是真的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候遇到那个人。
你说的这个让我觉得说，其实除了这种时间上的错位之外，因为它本身这种古装剧啊，就是尤其是宫廷的跟皇上这种古装剧，它有非常多的权力的因素在里面，就权力的这种不对等。然后其实你说皇上，嗯，咱不说爱吧，就说喜欢嬛嬛肯定是真心喜欢的，对吧？但是他当时因为有一些政治性上的其他的事情，然后就相当于把嬛嬛他家里有一些这样的因素，然后到最后到那个感业寺。而且还有一个点在于，开始他其实就骗他说他是十七王爷嘛，
嗯，
对，就最开始相遇的时候，所以到最后结局的时候就说一切都是错的，
嗯，
对，就可能最开始
刚开始就错
了，对，就错了，
这种叫阴差阳错吧，我觉得，
嗯。
说你是过去。
如果说到略不略啊，我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还是，就比如说这个 couple 他的那种整个的他们的相遇，到他们的爱情故事，到他们的恋爱模式，到他们的结局，就是你整个都很喜欢，这个才会让你就是觉得哇，对爱情好向往。我觉得这才是看一个剧最愉悦的那种终极最高嗨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觉得，就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 couple 从头到尾都很喜欢，然后就希望自己的恋爱就像他们一样。
我最近在看一个姐弟恋的那个电视剧，对，小甜剧。
所以你的恋爱模式是姐弟恋，我听出来了，你接着说。
准备参考这个模式。对，最近很火的一个爱情而已嘛，就其实说的就是这种可能是互相成长的。一个男主叫宋三川，然后女主叫梁永安，然后他们其实相差就是10岁左右。女主她是那种在公司升级打怪的那种，我理解大概是个副总助理这样的位置吧。男的是打专业的羽毛球选手，然后后来他从羽毛球转到网球，然后他们两个主打的就是一个互相成为更好的人，就互相都有帮助。最后就是梁永安他就是成为了开网球俱乐部的，然后也帮宋三川最后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一个网球选手。这部剧我觉得首先因为它其实是运动题材，这个就很符合我的胃口，而且它其实里面它的整体的节奏或者它演的那个状况其实还是跟真实比如说打球啊这种还是很吻合的，你不会出戏啊，就这个我觉得这点是很让我喜欢的。然后第二个就说回我们这期的主题，这个爱情模式，当然姐弟恋嘛，我就看着也很甜这个东西，虽然他们两个就是你形象上看不太出来说真的有差那么远，但是就是你看着两个人的爱情模式就真的还是很甜的，就那种姐姐有姐姐照顾弟弟的一个地方，但弟弟的那种可能所谓的年轻人的那种拼劲也在感染着姐姐，就两个人真的是在互相成长的那种感觉，这种还是我觉得是可能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恋爱模式，就两个一起成为互相升级打怪，而且可能也是我喜欢的那种恋爱模式，就两个是互为合伙人的那种，两个是互相扶持，然后一起在生活工作当中一起去进步。他们两个也曾经有可能所谓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就好像他们剧中有跷跷板的这种模式，但是他们两个双炮都会努力去进行一个平衡，不能说谁有谁做出牺牲，但是两个人是有一定的让步，或者是两个有一些互相的很正常的一个沟通，大家去为了彼此去成为更好的人，就这种模式你会觉得说又成熟，也我觉得也符合现实，所以就这个整部剧让我看的，哎呀好爽啊，这个小甜剧让我觉得很爽。
为什么我碰到弟弟都是那种感觉不能一起成长，
就是不够成熟，
就不够成熟，
就是已经不成熟到了连听他讲话都有点烦。
这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而且你这种相差10岁的我更是没有碰到过。
对，我觉得这种也是比较难，确实你现实当中你又相差10岁、想有这种那么成熟的心智其实会难一些。
我本来就觉得好像实际生活当中同龄的男生都会比女生要应该说同龄的女生比同龄的男生要早
成熟
一点，成熟一点。那你要在年轻10岁，我的经验里面是真的没有见到过这种男生，是不说让他很成熟，就是他不要太幼稚好像都挺难的。
这个男生他当时剧里成熟，他也给他了一个比较大的前提条件，就因为他可能在羽毛球这个生涯里面遭遇了一些挫折、也包括说中途他妈妈的离开，他自己有一些心魔，就比赛中的一些心魔，其实会促进他成长和成熟，就因为他经历的事情足够多，就会自己的心理也相对成熟一些，而且是在这个姐姐的一些帮助下让他心理更成熟，就然后两个人产生了暧昧情愫然后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部剧还相对有些真实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姐姐她也是中间有纠结的，就梁永安在过程中有纠结，他这个差10岁啊，也看上去相对是幼稚一点呢，因为他也会考虑说以后这两个人就是会不会有前后错位，而且就最后因为这个男的男主角宋三川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网球运动员，宋浩他就会弯道超车，就男生他会好像就显得更成功一些，他也会有这样的考虑，包括中间他们有一些争吵啊，甚至有生育方面的一些考虑啊，就我觉得会比较贴近现实，所以这种我是比较喜欢的了，看得也很开心。你们呢？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挺想说一个好像也有点小众，但是感觉应该又好像很多人看过，就有一个很早期董洁演的剧叫《天若有情》，然后这个剧拍过两部，第一部是中韩合拍，有那个男主叫车仁表。
这个名字很熟啊，
对，这个预告片我肯定看过。
对，
然后他是有两部，第二部的男主是方中信，第二部他还是换了演员的。
方中信我很喜欢，
方中信其实也是有点，我觉得他也是适合演那文质彬彬的霸总。
是大叔，
对，我等会要讲的两部剧都有方中信，你先说。
好。就是我说这个，因为它有两部，而且这部剧是零几年出的那个剧，所以它没有套任何所谓的什么职业的背景啊，或者是就是什么所谓的成长，但是它里面的台词和关于爱情的探讨，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大家现在真的回头再去看一看。它第一部简单说，这个董洁是一个18岁的少女。然后车仁表呢，有点像是他的养父，在剧里面的那个名字叫季东阳。因为季东阳和这个董洁在剧里面的叫展颜，就是和他的父母是好朋友，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父母就是他父亲死了，然后他母亲又去坐牢了，所以相当于他从小10岁开始领养了他。
养成系的恋爱，
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就掺杂了具体的情节其实不说太多了，但是就是他们首先是有年龄差的，而且还有身份上的这种错位，就相当于他是他的养父，但只是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差大概10几岁的样子。就是问题不完全在于年龄差，而是可能男主会觉得说他对我的这个感情到底是有父爱还是这种依恋还是单纯的爱情，他可能自己都拿不准，所以他一直是在推的。但是呢，当这个女孩她可能中间认识了其他的男孩，就是她认识了新的朋友，这种交互的时候，她又会很生气很吃醋，会有这种来回的纠葛。然后这个女孩就会觉得说她的所谓的养父了，她无论是有其他的女朋友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就她都知道，但是呢他永远会有一个给自己的位置，然后他知道这个男的他不会留任何的女人在家里过夜。这一系列的探讨，包括这个剧里也有心理医生的角色去互相给他们做这种治疗，这种探讨可能对于这种所谓的年龄差啊，或者是这种有一点点禁忌之恋的意味的情感，我觉得是就蛮戳我的，很多人性的东西和关于情感本质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到第二部的时候，就是因为档期的原因，所以呢，
第二部总有这种事情，
所以第一部的男主他就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了，他就是一个因为档期原因，然后
下线了，
下线了，
消失
的人，领盒饭了是吧？
合理的消失的人，这个女主相当于接管这个男主的公司。其他的这些之前的伙伴一直都陪在他身边帮他成长。有一个设定是，就是反正他需要做一些形象的包装，然后就来了方中信的这个角色。这个方中信的角色本来是带着一些目的去接近他的，但是呢在跟他交互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的爱上了这个女主。就是方中信这个角色其实跟他那个养父的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他因为没有这种他前面一直就是养他长大这种就是类似父爱的这种这对这种父亲的角色这个关系，所以呢他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爱他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爱情观的碰撞让我觉得是即使到现在我觉得那个台词写的依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爱情是一种遇见，朋友也是一种遇见，就在对的时间要遇到对的人。对于这种爱情的探讨，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要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能成就一段爱情。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
不是你说的，是季东阳跟我说的。他说爱情是一种遇见，是他告诉我的，真的。
也不怎么难，遇见对的人，在不对的时间愿意等待，安静坚持的守候，一直等到对的时候就对了。
要等多久呢？
因为心里爱着那个人，等多久也不觉得久。
我从10岁就在期待长大，等着他能够爱我，可是他走了。
可见他不是那个对的人。
他是的，如果他不是，我为什么要等待？
他不是走了吗？
我在等他呀。
如果他会回来，那他为什么要走？
那是因为以前的时间不对，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对的时间，对的人，对的爱情了。
他会回来吗？
我在等他。
所以他会回来？
他一定要回来，只有他回来或者我死，这个等待才能结束。
所以这些CP 剧还是影响大家的爱情观呢，我觉得
非常非常影响，特别是小时候看的时候。
对对对，
你们小时候看你就树立了这种人生观。
嗯，
包括刚才咱提到的哈，这种港剧的女主角都特别大女主，
对，
而且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独立，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们在爱情当中就会不太依赖对方，就是会想说我爱你就爱你，不爱你了我就不拖泥带水，就这种哇，
是的，就是这种洒脱，我觉得是现代人非常非常需要的。嗯，
对，
而且是非常理智的去思考。
我发现我喜欢的 couple 啊，都是那种看似不太完美，但又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很真实。就我想到的两对，一对是大名鼎鼎的《欲望都市》里面的 Carrie 和 Mr. Big 嘛。
嗯，
就大家如果看过这个都应该知道，首先这就是讲四个女生的爱情嘛，然后四个女生又是性格迥异，其中女主角就是 Carrie， 她是写作为生的。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纽约应该就80-90年代吧，纽约曼哈顿她一双鞋子就$400，她一篇就差不多是她一次的稿费吧，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就相当于是她还是过的那个日子是属于挺舒服的小日子，就是又住美国自己有自己的小公寓，嗯，然后经常参加那种名流政界的各种 party， 跟姐妹们聚会哈。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很多女生都很向往的一种自由职业的工作模式。然后她遇到了 Mr. Big， 就是这个剧也很有意思，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像她每一次她就说的是 Big Big， 就是她就形容，就是翻译过来他们就会说是大人物嘛，隐含了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那种可能纽约的那种政界名流，可能是那种金融才子之类的，就是不知道他具体干嘛，反正很有钱。在这个剧里面他们遇到都是什么类似于 Big 好像就之前有女朋友就可能很有名啊，都是 model 或者嗯，自己本身也是一表人才，然后遇到 Carrie 之后他俩就是火花碰电石之类的，那话我忘记了，反正意思就是他俩就是那种热情来特别快。其实很真实的一点我比较喜欢他俩一点，就是说他俩其实在这中间特别多分分合合。
嗯，
就他俩在一起没多久之后就分了，因为 Carrie 就可能特别爱这个男生，但是很患得患失，因为没有那么了解他，就觉得他条件也很好，好像总在跟一些女生调情或者是那种搞不清楚的那种关系。在第一次他们俩在一起没多久他们俩就分手了。其实第二次第三次他们怎么在一起我真有点忘了，因为他已经没看这部剧了。但是我很喜欢的是他有认真去描写，至少从女主的视角，就是他离开了 Big 之后他碰到第二个人，跟第二个人怎么怎么相爱。因为就很像我们平常恋爱当中，就是如果你跟一个很喜欢的人分手了，你就很希望再找一个人 move on， 对不对？然后而且是真的可能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可能第二个人你也很喜欢。我记得他有一个第二个男朋友好像叫 Aiden 吧，就那个做家具 design 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个男生真的也是那种刚开始长发飘逸，但是因为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了之后他把头发剪短了，就巨帅，而且人超好，就简直就是那种标准的老公男朋友的象征。他俩都已经要谈婚论嫁了，然后 Aiden 都已经跟他求婚了，但在最后一刻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 Big，
嗯，
就是他就跟他分手了。就包括他中间还有几个男朋友都有讲那种就是很真实很深刻的，就是都有讲他怎么跟他们在一起，甚至有的可能在一起同居了但是他还是分手了。 Big 那边肯定也是有类似的经历吧，包括他们俩可能后来还偷情啊，或者因为可能美剧就会相对开放一点嘛， 但 anyway 就是最后他俩是真的在一起了，就在电影版和后面的现在新出的那个剧情里面他们都在一起了，而且在一起那种状态特别好，就是我历尽千帆你还是我喜欢的那一个，就我真的有喜欢别的人，我也尝试 move on， 我也真的可能 move on 了，但是 somehow 回头看你还是 the one，就这个感觉我很喜欢，就是很真实，因为想想有很多 couple 也很美好，但我就觉得对我来讲反正就是很难真的去参考，但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跟你是合适在一起的那个人，也许你们真的有可能会有自己的新的爱人甚至结婚生子，但也并不代表就是你们不可能在一起，但如果你们真的不适合可能就 forever say goodbye 了，就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包括刚才不是提到说方中信演的一部剧很小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又
是
一点
不是，那个是等会要说的、
啊、
就是叫做烈火雄心、
啊、
你没有看过第二部。我很喜欢蒙嘉慧嘛，是方中信和蒙嘉慧演一对 couple、
嗯、
刚开始没有讲他俩为什么结婚，反正他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对 couple， 然后方中信演的就是那个消防员、
嗯、
然后蒙嘉慧演的就是他的很像就是很贤惠的妻子，他俩在一起之后没多久呢就出现了一个第三者，这个女生是完了忘记她名字了
不重要
不重要，
没有，就是创世纪里面那个 Helen 很有名的
演见证实录的那个，
对对，很有名的
聂宝言演你、
哎、我要把聂宝言的名字安过来是不是卡壳了，因为他真的很有名，
真的卡壳了，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看过港剧都知道是谁。
对 ，anyway， 就总而言之是他出现了，然后他是演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就他是那种成熟、知心又有自己的事业，
嗯、
然后方中信就跟他反正各种机缘巧合认识了，而且嗯，他老婆就蒙嘉慧也是借着他们认识的。蒙嘉慧好像当时是跟这个女生打工，然后就借着他们认识了。蒙嘉慧也很相信她老公，她觉得她老公肯定跟她两个人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他俩在各种就是相处当中，他老公真的就是喜欢上了这个女生、
嗯、
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情，但somehow他们俩这种惺惺相惜的喜欢被蒙嘉慧发现了、
嗯、
然后蒙嘉慧发现了之后，就这也是又体现了我觉得港剧的女主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非常独立，就是她其实是一个很依附她老公的存在，她都没有工作的，但是她那时候发现她老公不爱自己了，她就坚决要离婚，当时她老公就是方中信就一直在说，那你一个人怎么办，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地方住你怎么办，你可以住这个房子，但蒙嘉慧说不，我要自己搬出去，就她很坚决的搬出来，然后她一个人租房子又重新找工作，而且她又不能去那个女生就那个第三者的女生、
嗯、
那个公司上班，她又自己找个公司上班，又自己就是从头学习再来，她已经脱离工作好久，她好多东西都不会，所以当时我尤其印象很深刻的是方中信就是看着她这一路，就是她没办法，其实她没有真的做越轨的事情，她思想上越轨，她也觉得自己很抱歉，但是在她看着就她跟她老婆离婚的这个过程当中，她、
嗯、
又发现了
重新爱上
她，其实她是很喜欢她老婆的、
嗯、
就是而且这种爱她又发现是更深刻，所以她就真的跟她那个第三者就断得很深，她还是想追回她老婆，但是她知道她可能很难追回了，所以这个女生我觉得她还去英国念书，然后这个方中信还追到英国去、
嗯、
最终他们是在一起了，就还是跟刚才讲的那个 Karen 和 Mr. Big 的那个逻辑很像、
嗯、
就是可能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真的爱，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你们分开了、
嗯、
或者是不能在一起，但是你会某种程度上 find a way back，
嗯，
就我很喜欢这种歌，
我
也
是非常戳我，嗯，
对，
我觉得我们这期好像主打了一个港剧教女性成长这个主题
我觉得港剧可以再聊一期、
嗯、港剧是可以聊很多期了，
这种真的想起来真的现在还心潮澎湃。
哎，大家说刚刚看了那么多，有没有一些我们聊的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些大家小时候看的一些 CP 但长大发现这玩意儿真狗血啊，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体验？
我
刚才已经剧透了一个了，
对，就方中信这实在是忍不住我要先说，就是大家应该肯定看过一帘幽梦这个剧，反正是曾经最有名的剧。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部剧，就是看的是那个再早一点的版本，
嗯，
对，
台湾的，
里面就叫女主角叫紫菱嘛，然后男主角叫费云凡嘛。其实我很喜欢他们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就是《飘》，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知道，嗯、
对，《乱世佳人》嘛。然后这本小说里面讲的也是女主角刚开始喜欢一个，就是对她来讲不可能在一起的男生，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她不可能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因为。这男生反正有各种就不接地气等等，然后他就阴差阳错跟一个大他很多岁的男生在一起，但这个男生呢就大就是那个飘里面是叫 Rate 嘛、
嗯、
Rate 就很喜欢 Scarlett、
嗯、
就带他去见识过很多东西， 然后最后就是结局的时候是 Scarlett 发现自己爱上 Rachel 了、
嗯、
但 Rachel 要跟他分手了、
嗯、
就这个是飘的结局、
嗯、
那我当时很喜欢看一姐一脸幽默的是这个故事很像、
嗯、
也是紫菱先爱上了他姐夫、但是他不可能跟他姐夫在一起，当然他俩中间可能偷情什么的，然后最后因为各种原因，然后那个费玉凡就接纳了他，就大他也是大了好多岁嘛、
嗯、
然后费玉凡也是那种超有钱，还把他带去什么法国古堡之类的、
嗯嗯，
然后当时觉得哇，这故事好像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俩最后还真的在一起了，就是紫菱发现自己真的喜欢的是费云凡，就还是断然的跟他的姐夫分手了，即使他姐夫最后还为了他跟他姐姐离婚嘛，但他也没有跟他姐夫在一起，就是意识到自己是更喜欢费云凡的，就是弥补了我内心，哦，原来我意难平的 couple 其实是乱世佳人，弥补了我内心就是乱世佳人里面男女主角不能在一起的结局。因为乱世佳人里面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最终 Rachel 离开他的时候，那个 Scarlett 就说、
嗯、
他说我要回去想一想，因为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嗯、
就明天又是另外一天，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嗯、
对吧，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一脸幽默就弥补了这个、
嗯、
但是当我长大看了那个方中信的版本我觉得太辣眼睛了，就是整个剧透着极其诡异的人生观，就包括他跟他的那个姐夫在一起的时候，就导致他姐姐断了一条腿嘛，然后somehow那个费玉凡就在 defend 这个他老婆的爱情的时候，就全家人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那紫菱断的是一条啊，紫云，哎，他姐姐叫什么，反正他姐姐断
绿萍，绿萍，
嗯，断的是一条腿，但是紫菱失去的可是爱情啊，我的妈呀，当时我长大了再看这种我真受不了，我就觉得真的小时候是有滤镜的，就长大之后你在看这种爱情，首先他们这偷情就不合适对吧，其次就是他跟费玉凡在一起的时候，费玉凡就是属于典型的是各个方面就是人生阅历也大过于他、
嗯、
包括财产也大过于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男女不平等呀、
嗯、
就这种不对等，就是你很容易让一个小女生乱花渐欲迷人眼，就是他很快就会爱上你，但他爱上的是真的你吗、
嗯，
就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长大再看着觉得怎么样怎么看怎么辣眼睛，而且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曾经爱过这样的偶像剧。
你要骂楚莲，我不能帮她说什么，紫菱是我太太，我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在我面前侮辱她，就算是你也不可以。像当初车祸发生以后，紫菱恨不得能够代替你，为了你哭得死去活来，是我一次一次说服她，我用骂的，用吼的，用劝的，让他重新又站了起来。没错，你失去了一条腿，可他也失去了半条命跟他的爱情，他被逼着跟我去亡命天涯，他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却换来你这样恶毒的批判，实在太不值得了。
伟大，你真是伟大，我现在才知道你这个结过三次婚的男人原来是一个禽兽。紫菱放弃她的爱情，你却代表她的躯壳。原来你跟楚莲就是这样共同拥有紫菱的。你们三个就是最奇怪的三合一共同体。
相信你们肯定还有比我更看看谁第一。
我这个其实就是大家都说过很多次了。然后我一说肯定很多人会有共鸣，就是何书桓啊就是情深深雨蒙蒙，这个也是琼瑶奶奶的剧，
我觉得此处要干一杯。
对，
因为我可以背出很多何书桓的台词
我不是天底下唯一一个为两个女人动心的男人吧。
还有他跟如萍分手的时候说，我心里永远一个位置给到你，就渣
男
一
个，是因为小时候你带着滤镜就是觉得啊，何书桓这个角色这个形象哈、啊，又很知书达理书生气的这种，又他又身手很好嘛，跟依萍最开始有一些我们所以为的那种浪漫爱情的开始，但其实说实话他是先遇见如萍的，就是在这个三角关系的拉扯里面呢，当他跟依萍在一块的时候，其实他也不会太多的想到如萍，但是呢当他和依萍吵架的时候，当他和依萍发现就是他发现依萍有一些就是价值观或者是一些行为跟他是不太一致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找
如萍。
对，
如萍就是备胎嘛。
对，他就是标准的那个备胎的模式、
嗯、
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会说永远有一个位置留给你，但是他没有想过留给如萍的这个位置其实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因为他好像永远给他了一个期待。
对，
但这个期待呢是建立在依萍没有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基础上，他才有可能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他又没有办法断得很干净或者拒绝得很干脆， 就会导致一直喜欢你的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完全放弃，就是某种程度上他可能不是有意识的，但是他就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备胎。
嗯，
所以就会觉得这个行为很渣。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感情里面呢，因为依萍最开始是带有那么一点点报复的心理，但到最后她也是就是全身心的去爱这个人的，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如萍呢是她也想过要放弃的，但是在她要放弃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何书桓总会给她一些希望。
对、
嗯、
对，所以就是导致她没有办法完全的舍弃。就是当你知道有一个人你那么那么喜欢，但是呢他又没有那么干脆的拒绝你的时候，所以你总会抱着一些希望嘛。最后就是那个何书桓发现依萍那个日记事件的时候，他真的非常非常受伤，然后他就会用如萍去填补他的那个受伤。他可能想到就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走了。然后如萍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他会要求另外一个喜欢他的人，就是那个杜飞，帮他一起追回来。他会说啊，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能成全我的这个大爱呢？就是我，你为什么不帮我追书桓呢？就是这种也是另外一种残忍，对不对？
嗯、
明明知道另外一个人是喜欢你的，但是你会用他对你的喜欢去要求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几个人设都不正常。就长大之后才能发现这剧里面就杜飞是正常的。
我小时候看这部剧的时候，那时候你这边我们大家看都是因为还珠格格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小燕子以前是跟那个五阿哥在一起，在里面就杜飞嘛，好像跟何书桓在一起了，就觉得啊也蛮好，何书桓也很好。但是后来不是中间他们分手，我就在想为什么依萍不能跟杜飞在一起。就是我当时会有这种破次元的想法，因为还珠格格是这个样子的呀、
嗯、
你就觉得他们两个也很好。而且你们记不记得当时《还珠格格》过了没多久，就其实有一部剧叫《老房
游戏》，
其实就是他们俩在一起，而且刚好也是有一些民国时候的戏份，就是赵薇和苏有朋嘛。所以就是你觉得是 OK， 我在我的想象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就somehow他们两个好像在这个剧里面是没有一点交集的，就是一般
说
都会
没有单独的，没有什么。
但是他们真的是像刚才浩代说的，就是完全是他俩是正常的，他俩的感情脉络是。我觉得无论是三观上还是说逻辑上都是
讲得通的，
合适
的，
对。
是的，对，
但他俩两个正常人没在一起，非喜欢了两个不正常的。
但后面就说如萍这个角色在那个洪流当中跟着其他的那些学生一起去参与抗战的那个部分，包括他后面的成长以及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后面的那一段是我最喜欢的。就前面整个的那一长串我都觉得没有办法很喜欢这个角色。那时候就是我会觉得林心如很漂亮，小时候嘛你都会觉得哪个角色很这个演员很漂亮，你可能对他有一些滤镜、
嗯、
但是我前面很长一段就是我没有办法喜欢这个角色。
是的，
对，只有后面是让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立体起来成长起来了，包括他最后打枪而没有用那把枪自杀。
嗯，
对，
你应该给我几分钟让我解释一下。
好啊，你解释啊，我听。
其实我百口莫辩，不知道该怎么说。真实的情况是，如萍一时忘情，在我面前掉了眼泪。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也有男人的弱点。看到她那个样子，实在好感动，一心想要去安慰她，想治好她的眼泪，于是情不自禁，就变成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你自己觉得你解释得很好吗？
我心里面只有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只有你。
是吗？假如你没有遇到我，你会爱上如萍吗？
我不知道。
那我替你回答。你会的。事实上你已经爱上他了，否则的话你不会跟他拍那些照片，你刚才也不会抱他。在你的心底，他的分量一直都在。他满足了你男性的虚荣心，也满足了你男性的征服感。我说对了，如果你没有遇到我，你们早就是一对了。
我不否认，我是喜欢如萍。
如果当初没有依萍介入我们之间，你会不爱上？
你知道吗？ 一平当初也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的？
我很诚实地告诉他，如果没有他，我会爱上你。
我想到了一个也跟琼瑶有关系，然后也是古巨基，你知道吗？《还珠格格三》
啊，
就
真的是我就一直因为一二太深入人心，所以我没看。
就换演员，
我看换演员就是。就是因为这部三啊，就是当时黄奕也说过，这部剧其实影响了他后续的一个爱情观。然后我当时其实看这部剧，因为你带着一二的一个滤镜，你看三呢，你就觉得啊，这个小燕子和五阿哥还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还是在一起了。就当时我小时候看的，还是关注到这条主线，就大家两对 couple 几对 couple 了，就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在一起了。然后他中间但是有个岔子，就是说五阿哥娶了知画这一段，我当时小时候是觉得吧，嗯，确实忍辱负重啊，却没办法，因为知画可能知道了一些小燕子的一些秘密，然后你五阿哥为了忍辱负重啊，得娶了这个啊。当时小时候觉得啊、嗯，还是有点道理的，而且就最后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大结局，就让你忽略了这一段东西。但现在回头看，当然我们不可忽视啊，就它是一个古代的一个背景哈，但是如果你放在现在来看，就五阿哥也很渣呀。然后你在这里当中，其实你伤害了两个人，就也是这种犹豫不决。你伤害两个人，这古巨基怎么老演这种戏啊？
对，就觉得是古巨基的问题。因为如果是苏有朋演的，感觉就演不出来这种，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苏有朋演张无忌也是有这个问题
啊。
啊
对呀、
啊，
张无忌也是，就跟何书桓是一样的，
就
他
搞不清楚
几个里面，对，
自己搞不清楚，然后自己还要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我背负什么那种大义情义，或者是什么其他，我有对人有诺在先，还是怎么样？五阿哥在这里就是不可能背负了，我觉得我是要为，其实我是为了小燕子保守秘密，然后我娶了知画。但是你这样就是伤害了两个女人啊，你又不喜欢知画，又把她搞了进来，是吧？最后还闹得这个知画可能生了个小孩，自己在宫中孤独
寡了一生，
对，孤独终老的这个命运，是吧？然后你对小燕子其实中间你也一度有很亏欠她的一个地方，
其实还是某种程度上出轨了嘛。而且确实跟前面的很多逻辑都
讲不通，
对，就是跟一二部他的人设不太匹配。
是的，
五阿哥在一二部里面是拒绝过家里给他安排的，
之前是说过，就是说小燕子和他的身份是不匹配的，因为五阿哥因为他是皇上的儿子，他是有可能继任大统的，那么他的正妻可能会作为皇后这个角色的，母仪天下这个身份可能就小燕子这个人设是不合适的，所以相当于某种程度上呢，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喜剧了，但是呢你如果真的去从某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它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小燕子放弃了整个江山的。
对、
嗯、
但是其实前面一二部我觉得把这个心路历程，即使可能那个时候的剧表现的比较片面，也比较偏喜剧化，但还写的挺清楚的，就讲他是真的放弃了。
是的，
而且某种程度上讲，他真的就是很喜欢小燕子，就以他为唯一，中间从来没有移情别恋过。但到第三部，我觉得大家不喜欢多少也有点这个原因，就是你感觉不是那个人了，
不是那个人了，
不仅仅是演员换了，就是整个人物的逻辑不一样。他以前那么为了小燕子出逃也好，怎么样也好，
对啊，对啊，
但后面
就讲不通了。
对啊，你就是一个知画，但我没看啊，但我想象能有什么事儿你解决不了的呢？你非要
用那种，对啊，就你完全可以用别的，就别的方式去解决，反正你都江山都不要了，说实话，
对啊，
又能怎么样呢？
对
对，
对，
这
件事情确实
不怪古巨基啊，我们。
我
还是很喜欢古巨基本人的，
真的是，我觉得只要讨论这种电视剧，就一些热剧，你真的是无论如何，就每年暑假重播还是有它道理在的，什么《甄嬛传》啊，《还珠格格》呀，不停的重播，我觉得一是确实是它还是有人看的，然后就真的里面的一些很多的情节，还是让你对可能恋爱观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你的生活或者工作，其实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还是那句很俗的话，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什么走过的路，让你成为今天的你，是吧？我觉得这还挺对
的。是
的，
这些之前出现过的剧里面的人物和他们的爱情观，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你自己会很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从理智上来讲啊，当然情感上不一定啊，就是你是非常希望你是那种真的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以及即使你真的和对方没有办法做情侣了，或者是做夫妻了，但是你希望是可以做朋友的。
嗯
嗯，对，这个对我影响是很大的。有些时候就是你会很希望能够开启一段亲密关系，
但是我还是蛮希望这个前提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大家从中得到成长，即使这是一段最终没有在一起的关系，希望即使这个亲密关系是失败的，但是之后还是可以做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会抱着一个这样的前提。
我觉得我在这些剧里面可能我看到的更多或者是我希望的那种亲密关系是势均力敌，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就是两个人你当然可能就是工作生活都有可能阶段性的可能不一样不一致，或者重心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可能从心底来说是希望有一些势均力敌的配的，不是说这两个人必须得是竞争关系哈，不是这个意思，但两个人你得同频，或者是你们俩都有一个共同成长的愿望，会想着去靠近对方，然后跟对方在某些程度上是同频的一个阶段，不是说非得说大家得在事业都完全一样，或者说我所有步调都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有那个心去了解对方，然后跟对方一起去走。阿比呢？
可能对我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回复这些路径除了有什么霸总那种基本上你生活当中肯定遇不到哈，就我还是希望能够真的是走心的，回归到爱情本身吧。就可能我很难总结出来说我一定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爱情，或者是对方一定是什么样的人，就切一下我们的题吧，就520嘛，就大家还是要回归到爱情本身。我觉得这些这么感动我们的这些 couple 他们一定是有内核，爱情本身是感动我们的，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讨论的很多的对方的条件呀，或者是说可能你这个时候社会规训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这种客观的原因。就我还是希望大家真正选择在一起的人，无论是刚才 Vicky 说的势均力敌，还是 Holiday 讲的说开启这段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原因，就是总而言之这个人一定是你很喜欢的，对方也很喜欢你的，就两情相悦，然后开启一段甜甜蜜蜜美美好好的爱情，不管最后结局是怎样，总而言之这是一段很值得的旅程。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
眷
属
啊！没关系，如果没有有情人的话，马上邂逅一位有情人，对吧？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即使我们选择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爱自己。520，对，还是可以好好爱自己的。当你爱自己的时候，你真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人，他是可以看到你的。对，他会因为你是你而爱上你。哎，升华了主题，
我讲。
鼓掌！啊，那我们今天就完美的结束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大家去讨论，比如说 TVB 里面的爱情啊，或者是电影里面的爱情啊。